8月29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现在在哪儿呢？
在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你从美国的全食线上回来了，日全食线上
回来了，
可以说一下当时你们设计的那条路线，是不是非常有效的能够看到日全食呢？
只有八个字：千钧一发，有惊无险。
这太阳不食了吗？
太阳亏。我跟你讲，喜欢赌博人不应该去看那个日全食啊。
嗯，
因为它从初亏开始就越亏越大了。
嗯。
所以你不能在这站着说，哎，又亏了，越亏了越亏越大啊！
嗯、
但是呢，这回天地之旅啊，最后的高潮是日全食，
是。
但前面的八天也蛮过瘾的，无论在大峡谷观星也好，木化石公园看那些树木变成了玛瑙宝石的这个千万年的奇景啊，
嗯哼。
那甚至是在洛尔天文台，或者是说在陨石坑。还有到了我们的母校 UCLA 去看一下美丽的校园啊，
嗯，
都我觉得都是很精彩的这些过程。但是呢，大家到最后一天日食前一天晚上是在 Nebraska 的那个牧场上面，
嗯，
老太太的牧场上面，在那边扎营过夜了。我们这会一家伙买的6顶12人帐，
嗯，
十二人帐大概睡10个人也就差不多了，
是
因为有些人。一方面的帐篷也没有那么大，另外一方面呢，大概有一半的人彻夜不睡，在那边调教他们的观测仪器。可是麻烦事儿来了，那天下午到了这个 Nancy 老太太的牧场上，哎，很有意思，她牧场上还有马，还有狗，还有羊。
嗯，
大家就觉得太好了，这日食的机会啊，是可以观察鸟兽惊惧。
哎，
但是我先透露一下，那个马根本就不理你，还在日食的时候还低头吃草。我们同事突然想到说要看马怎么样冲过去，马是被他吓一跳，不是被日食吓一跳。但是呢，那天下午到了以后，大家搭帐篷，现在帐篷也都傻瓜帐篷了，一搭就好啊。然后在那还有人玩球的，然后在那晚上做饭吃饭，蛮有意思的。大家同心合作，60几个人，老师跟学生的。
是。
那晚上呢，孙教授就来一个星光夜雨了。星空夜雨介绍星空，但是你知道吗？到完11点多介绍完毕了以后，
啊，
云进来了，
好了，
整个晚上 overcasting 就是云盖的厚厚的，一颗星也看不到。
嗯，
当时就紧张了，看到气象报告呢，从南边上来的云越来越浓厚。
嗯哼，
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到6点钟呢，我们就决定说，由我开的小车，我们有一辆7人座的箱型车啊，
是
带着另外5个老师。高速往西边奔驰而去，
嗯哼，
希望能够穿透出这片云雾区，找到一个好地方。找到好地方，马上通知这2辆大巴士的60个人，
嗯哼，
转移阵地了。当时的想法也是这个样，一开始就这样想的。结果你知道，我们开了1个半小时，
嗯，
都没有开出云雾区去。
哎呦，
当时越来越沮丧，压力越来越大。
那不就是正好在云下面看日食吗？
原来那就没意思了。但反而是我们原来的基地那个牧场上面的同事啊，
嗯，
哎，一通电话说这边云洞越来越多，
嗯，
看到越来越来多的蓝天了。
嗯哼，
到后来到了上午11点，整个天都开了
啊。
我们赶快开车掉头回来，刚好在11点半初亏开始之前回到了牧场上。
嗯哼。
哦，这满天这还是有云没有错，但是主要天的顶端都是蓝天了
啊。好，
所以当时呢，到了11点半初亏开始，到12点50全食发生。
哦，
看到旁边的金星，水星比较暗淡，看到一个比较稍微离开远一点的金星。
嗯，
但是那全食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非常戏剧性啊。
Yeah。
是，
所以很有意思。这为什么讲千钧一发，有惊无险了？
嗯，
啊，这就日食在美国，这个相对还是方便很多，无论是食衣住行。
是，至于关于这个日全食，美国方面也就是整体的来看，还有哪一些值得报道的？
这个好多人瞬间涌进了这个全时代，那。所以有些地方，大春兄，你想美国这种乡村小镇呢、啊？
嗯，
你如果去住那个一般平价旅馆，无论 Holiday Inn 呢，或者是 Ramada Inn 呢，
嗯，
大概一个晚上能够有80-100块美金就不错了。
是，
他们可以开价开到1200。 一共1200，所以他们这一次有很多地方就趁这个机会大发财了
啊！好
呀，包含了大真兄很有名的城市啊 ，Nashville
是
呀。那另外还有一些经过的城市，号称他们自己是日食村，做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哼，
说什么观赏日食的最佳选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日食的生意啊。
是，
那这是一个，但是从日食这个商业离开，我们讲它的科学，美国的 NASA 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放了好几个气球上去。
嗯嗯，
这样
是氦气气球，好吧？
对对对，
10个嘛，好像。
对，他放了，对，但10个上去了以后，从那个气球上面8万尺的高空，大概是2万公尺的高空啊，20公里高空，
是
去观察这个日食。
嗯，
还弄了飞机，高解析率的影片照片，
嗯，
把日食的拍下，日食的过程拍下来。
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科学研究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50个氦气气球飞到10万英尺的高度，带人的摄像机拍完之后，它下回回收吗？
没有了，那个气球就不用了，因为它继续往上升啊。其实升到一定高度，它就会爆掉了，
摄像机也就完了。
啊，对，它可以掉下来，你可以知道用 GPS 去找，知道它在哪里了。
啊哈，
对，但是NASA 这次是很认真的，因为每一次是从过去到现在 ，NASA 多半都做实况转播。
嗯嗯，
那这次另外加上这一些气球带上去的相机了。
我们在这新闻上看到说，百年一遇的这个日全食，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14个州，会体验到2分钟的完全黑暗。这个完全黑暗可以描述一下吗？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嗯，
因为我们在那个牧场上头啊，
哎，
它是一个大平原，中西部的大平原。
是，
你再看到自己这边头上是月球的阴影。
嗯，
但是呢，看到了地平线的天边，
嗯，
环绕一圈都是亮的，
啊哈，
也就因为它如此之平，所以你会看到月球阴影的界限，
啊，
边缘出去外面，那都还是白天，
嗯哼，
所以这是为什么整个天并没有完全暗下来，但是呢，在日食实际开始之前，也就是太阳最后一丝光线正要被挡掉的时候，
哎，
学生就在那边尖叫说看到了一个亮星。
嗯，
也就那个亮星金星。
嗯，
一般来讲，如果你的地形条件是能够把那些周边的亮光挡住的话，
嗯，
让你这边比较暗，其实是看到一些星星的。
嗯，
天上比较亮的恒星看得到。
是，
但这次大平原的效果呢就没有那么好，天空并没有完全暗。
嗯，
可是大真兄，我这次有几个不同的体会啊。
啊，
这个日食当然月亮把太阳整个挡住了，重合在一起啊，看到周遭的日冕是很壮观，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令人惊讶、跟感动、跟怎么讲震撼的，
嗯，
是日食之前快要发生的时候，那个迅速变化、梦幻的光芒。
怎么说？可以
会觉得天会暗下来了，但是平常天暗呢，大概天黑是在1-2个小时之内慢慢暗下来的。
是，
你把它缩短成1-2分钟。
嗯。
那个暗的速度很快，太阳即使90%几被挡掉了，剩下一个小小的香蕉啊，它还是很亮。
嗯哼，
但就在最后那1-2分钟的时候迅速变暗。
嗯，
那整个的奇怪的很奇幻的那种光线落在地面上跟人身上是很特别的。
嗯哼，
但是我们还搞一个好玩的，大真兄，你知道那个蒸锅不是有很多洞吗？
嗯，蒸锅
就是拿一个蒸盘来啊，
啊
蒸盘子上面有很多小洞嘛，都记得、
嗯、
都是小圆洞嘛。
是，
但这个小圆洞就能够发挥所谓针孔成像的效果。
嗯，
在太阳被挡掉，剩下一个像一个弯月的月亮的时候，
是，
你让那个光线透过了
蒸锅
蒸盘，
嗯，
对，落在白色的桌面上
啊，
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蒸盘的影子上面每一个洞都是一个小月亮，
小月亮。
对，这针孔成像好玩的地方哈、啊、
是，
所以大家也在做这个，但是这一批62个老师跟学生真的很不错，因为在博物馆出发之前我们做了2次行前说明，
嗯哼，
请了博物馆的专家、天文专家跟地质专家，除了说明这个之外，还教大家怎么样拿普通的单眼相机就能拍出日食的影片来。
怎么拍呢？
装上滤镜，跟大家讲到哪去买那个滤镜纸啊，
嗯，
再拿纸筒或者是饼干筒， 做一个套筒，直接套在相机前面就可以拍了。
啊，
它的滤镜纸要足够好的滤镜纸，是能够挡住这个太阳的绝大多数光线嘛。
嗯，
那大家都几乎都拍到，有些老师啊，感动得不得了，说他完全过去没有天文摄影的经验，
嗯，
竟然在这个团队的指导底下，
嗯，
能够用手机或者类单眼相机就能拍出来像专业的日食影像一样的结果。
手机也可以，
手机也可以，
手机也要戴个帽子吗？
对，拿个日食眼镜挡在前面就可以了。
嗯，
很好玩的。
是，有一个消息指出，天文学家有希望能够在这次全日食的启发之下解开日冕的奥秘。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夸张的标题，可以解释一下吧？
啊，自从过去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因为日冕是很金黄色的，日冕是很微薄的。我记得我在1997年那一次在漠河的日食啊，
嗯，
当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把那个相机前面的滤镜拿掉了，人完全不需要眼睛保护。因为日食发生的时候，那个光线是非常微弱的，只有金黄色的日冕闪耀当空啊，
是
整个太阳圆盘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不用任何保护肉眼跟保护相机的东西。
嗯，
但那个时候呢，我把滤镜试着往相机前面一套，
嗯哼，
陷入一片全黑
啊，
所以你就知道日冕是很微弱的光芒，平常太阳在发光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日冕的。
嗯，
这是为什么？在日食的时候是研究日冕的最好机会
啊。
那这也是说美国人不是搞了一个像 B-57 轰炸机的衍生机种，成为高空气象观察机
啊，哈，
就追着这个日食看，它飞了7分钟收集这个日食的时候呢，它的日冕的变化。
嗯哼，
以前啊还拿另外一种飞机追着飞了74分钟，在非洲
啊，
70年代的时候，
是
什么飞机啊，大真兄？
嗯，
记不记得协和号？
哦
，Concorde
是 Concorde， 那很快的飞机
啊。对，那个飞得高，然后飞得快，它只飞欧洲跟美洲之间，所以没有到亚洲来的，嗯，是在纽约、伦敦、罗马、巴黎这4个城市之间飞嘛。
嗯哼，
那有一回我在意大利，在罗马看到它降落，哦，真的很优美。
嗯哼，
但是呢，他们就坐那个飞，那次飞机速度比一般民航机大快了将近2倍左右
啊，哈，
所以它能够追上日食，追了74分钟，
是
目的就是在月亮把太阳整个光球面挡掉了以后，
嗯，
研究它日冕在时间上的变化跟空间上的分布。
嗯哼，
但是说老实话，现在这一次呢，稍微可惜日冕太温和了。
嗯，
因为2013、2014。是这个周期的极大期。
嗯哼，
这个太阳周期在2013、2014热闹得不得了，好多大寻黑子啊，日冕喷发啊什么的。那现在到了2017，已经进到了平静期了。
哦，是，
对。
正因为是平静期，所以我们的观察即使有比当时协和号更有力的工具，也没有办法看太多，是吧？
对对，因为它没有。日冕没有太多明显的，就像你上了舞台，他不跳舞给你看，
嗯，
就是死盯着他。
这日冕，光线产生一种，常常我在新闻上看到的所谓的 diffraction， 这绕射，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它是这样，绕射的话，就是你如果有强光，但是呢，一丝强光通过一个锐利的边缘，
嗯，
它就会产生的落在屏幕上会有一条一条线的绕射条纹出现，
嗯。
这次也有，我当时没有看到，因为上次漠河的时候底下都是白色的雪原，最容易看到
啊。
但是我自己目光却被吸引到天顶的日食去了。
嗯，
那结束了以后呢，旁边研究生说，老师啊，日食开始前地上那一条条斜线怎么回事？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啊？这一次我们就在草地上嘛，牧场的土地草原上不太容易看到，但是有同事说他们看得到淡淡的像波浪一样的纹
啊，
绕过去，那就是在太阳光被月亮完全挡住的边缘上透过的时候，
嗯，
也就是亮光通过一个相对比较锐利的边缘的时候，
嗯，
就会产生斜线一样的绕射条纹了，就是物理光学上面的一个。
它是直线的条纹吗？或者像斑马线那样斜斜的这样？
对，它就是斜斜的这样，然后会跑，
哦，
动，因为它那个太阳随着月亮的运动，
随时在动的，
对对，它会动，嗯，所以这样一条在斜，有点像那个波浪的那样子，前浪推后浪往海边移动的这样的波浪，
嗯，
这样的东西，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的话，2年以后在智利，2024年在德州，2045年又回到美国。
听说是这样的啊，大概比日食也不是那么难得一见，在世界各地为范围的话，
嗯，
差不多2年就有一次，是吧？
对对对，但是有些地方挺奇怪的，无论是复活节岛或者南极、俄罗斯什么的，
嗯、
就不容易去看。
不容易去，嗯，
对。这次美国的确是很方便，因为我们自己还做了一个 T 恤 ，T 恤上面就画了一个日食，上面写的“天地之旅”嘛。
嗯，
那走到哪里，那个无论是美国人或者是别的地方来人都互相打招呼。
啊，
日食前的互相加油，日食之后就问你看到了没有。
嗯。
但多半都看到了，这次天气并没有做太大的影响。
是，
我记得从丹佛飞到洛杉矶的时候，一对夫妇就坐在我旁边。
啊哈，
他们从加州飞到怀俄明州去看他的妹妹。
嗯哼，
离全世带很近了。结果他们开车到了全世带里头，享受了非常愉快的日全食。
嗯，
结果呢，看完以后，一开上公路就挤了12个小时。
啊，看看。看日食的人潮散了是吧？
对对啊，你可以想象，大家为了要能够掌握看日食的时间啊，多半自己会去疏散进入全食带的时间。你就可以想象，在日食之前的两三天，哎，日食是什么时候？礼拜一中午啊，
是，
所以礼拜五傍晚，美国人的一下班，有人就租了 camper 那种
嗯
大型的露营车，
是。
就已经往全世带开了，你有礼拜六礼拜天两整天的时间，让不知道是百万人挤到这一条全世带里面去。
不过日全食的确这个现象很难发生在有那么多人居住而且是像已开发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境内，所以
就
吵起来了。
你说的衣食住行跟交通都很方便嘛，但是那个2009年也是啊，2009的日食在中国大陆是从西藏起来一直到上海出海
啊，
经过长江中下游整个亚洲最稠密的地方，
是。
但是呢，那个日食受7月份受到华南的那地方的天气影响，
嗯，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地方没有看到。
是，
对。但这次美国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嗯嗯。这另外跟这个新闻周边的有一位台裔的旅美天文学家饶维军，我倒有兴趣，现在不是日食本身，而是他。过去的研究，虽然对于日全食他发表了一些很有趣的言论，但是他之所以能留在美国持续研究天文的某些主题很有趣，包括临近恒星研究，发现太阳有26个新邻居，都在距离太阳的82光年以内，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研究观察吗？
其实有很多人想研究的是太阳旁边周遭的环境。
嗯，
最近这段的新闻不只是说附近的邻居，还有太阳本身所处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低密度的一个大泡泡里面。
嗯，
那临近的恒星研究小组呢，他们所说的就是看太阳周遭的哪一些星是存在的。
嗯，
那以前可能觉得很暗，没有看到。所以它的26颗它所发现的星啊，
嗯，
亮度跟表面温度都比太阳来得低，
是，
所以一般过去你用小望远镜或者是普通望远镜看不到的。
嗯哼，
那他们现在用空间太空的望远镜或者是地面上比较大的望远镜，就开始把太阳周遭100光年之内的星星把它定出来了。
嗯哼，
也是蛮好玩的了。
是，
但是我们知道太阳就如果说松散的说的话，太阳是在一个比较松散的疏散星团里面的，
嗯，
有几十颗星陪着我们在100光年范围之内
啊，
他们现在只是很努力的要把这些星定出来就是了。
嗯哼，是。稍后片刻，我们报一段广告，报一段气象，马上回来。嗯，耶耶。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我们的另一话题，福卫五号，8月28号这一天，昨天，我们的专家已经飞回来了，也就是，整个计划的主持人，所率领的科技团队已经回到台湾，我们来谈一谈福卫五号的这个顺利发射的意义。
Yeah, 我们那个时候很早几个月以前的太空中心就跟我联络，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当天晚上的直播啊。
嗯哼，
跟台视公司共同来主持这个直播现场。
是，
那也真的很巧， 24号的傍晚5-6点钟，
嗯，
我们从日食之旅、天地之旅结束的飞机刚刚回到台湾，
嗯哼，
那当天晚上就直接到新竹太空中心，
是，
连时差都不必换，对啊，
熬着吧，
哎，对对，熬着，但是两点。但当然我们之前预言一下，跟主持人陈佳怡对了一下内容啊，
嗯，
那等到开始了以后，除了我们的贵宾致辞之外呢，就是这个主持人跟我两个人在这边介绍这一个尤其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跟009号的故事，
嗯，
讲讲福卫五号。但真正到了2:51:52左右，
嗯，
大家倒数计时，跟着 SpaceX 倒数计时，本来有雾的，后来雾散掉了，还好可以发射。
啊、是，
那看到了 Space 009号点火升空，心里是很感动的。
嗯哼。
但你知道，大师兄真正最感动的那一刻，不是说2分半钟之后第一节火箭回收落在海面上又成功了。
嗯。
而是说它的第二节火箭顶端福卫五号啊，
嗯，
那个整流罩起飞不久，整流罩就分开了嘛，
嗯哼，
露出里面的福卫五号，
是
到了11分多钟的时候，旁边有相机，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
嗯，
以前你看到这种关键的程序都是科学家在电脑上看到数字告诉你，
嗯，
你完全没有感觉，
是，
而现在 SpaceX 直接在火箭上装摄影机
啊、
哦、你就会直接看到那个二节火箭前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福卫五号，
嗯，
被崩丢出去了，
嗯哼，
直接射进轨道，
嗯，
那旁边的那个轨道高度清清楚楚写的723公里，
是，
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太空中心要求 SpaceX 达到的轨道高度就是723，分毫不差、
嗯、啊。
那个时候看我女儿是念航太的，也在现场，哦，趴在我肩头上哭得稀里哗啦的，
啊，
因为她进航太的第一年就是福卫五号开始制造的第一年，开始规划的第一年，
是。
所以可以看得到，从2009年到现在，2017年8年的时间，终于看到了几乎都是国人自制的卫星能被丢到轨道里面。然后，
嗯、
我要觉得好像 SpaceX 可以说，我该帮你的都帮到这儿了哈，
嗯，
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
是，
你准确的把你摆到那个轨道里，
摆到了723公里高的太空。
对，然后紧接着在清晨4:13嘛，
嗯，
就接到了外站的挪威那边的地面站第一个讯号
啊。
然后9点多经过了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开始就不断的联系福卫五号，调整它各个次系统的那个参数，了解一下整个系统正常了以后，
嗯，
大概1-2个月就开始工作了。
要1-2个月才会正式开始工作。
对对对，这已经算短的了、
嗯、
那种更远的到地球同步轨道那是要半年。
哦，
要调整半年的时间了。
它的主要仪器是一个好像能够产生高解析度的黑白和彩色图像的感应器，谈一谈它的任务。
大锤兄，为什么我觉得刚刚讲的我自己也很感动啊，
嗯，
虽然说我一直不是说太空中心的人员，
嗯，
但是我们自己啊是黄埔一期的太空计划室的受训教授，
嗯，
在1992年我们有28位教授送到美国去学太空科技，怎么样去设计卫星的，这是太空中心的前身呢、啊。我还是那个教授班的班长，所以特别感动。但另外一个感动的是什么？就是说，在5月份，我跟科博馆的同仁到太空中心去参访的时候，直接走到了无尘室里面去。
嗯哼，
我就站在1公尺的对面，看着福卫五号，
嗯，
跟他拍个照片。
哦，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卫星，竟然被送到了700公里的高空去，
是，
所以觉得很高兴。
嗯哼
，Yeah，
福卫五号每100分钟绕行地球一周，
嗯，
可以说说它未来这1-2个月即将展开的任务以及整个的成绩如何
？Yeah， 它其实大锤，你刚刚讲到说那个感应器啊，
嗯，
感应器接在望远镜的后面，
嗯，
为什么对我这个学天文的人来讲觉得很亲切呢？因为福卫五号上面搭载的就是一个对地的望远镜，
嗯，
那个望远镜背后呢装的就是一个台湾自己设计的 CMOS 的相机
啊，
解析率比福卫二号来的有改进了。其实它是根据福卫二号在它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往后发展，然后台湾自己做，也就是硬体软体不再依赖法国，而发展了很多自己可以调控的东西。
嗯哼，
但是呢以前福卫二号就已经做出很多贡献，
是，
像你说大陆的汶川地震，或者是美国从美国西边到东边，美国西边是南加州的森林大火，
哎，
美国东部是 Katrina 的飓风灾害，这些南亚大海啸什么的都是在福卫二号当年的观测的相片里头，
是
提供世界各国去做防灾减灾跟国土资源规划。那福卫五号现在能做的比福卫二号来的要更多一些，
是包括科学实验研究和救灾，也就是及时的较早的能够侦测观测到地球上面的各种陆地和海域的气象变化，是吧？
对对对，这一个是防灾救灾啊，另外科学实验是什么？是在中央大学的刘正燕老师跟赵吉光老师啊，他们设计了一个电离层的先进电离层观测仪，而这个电离层本身的性质变化好像跟地震发生有关系的
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讲这个科学在全世界现在都变成一个大家饶富兴味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地震发生之前一定的时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可以透过电离层的变化来预测，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地震前兆的研究。那我们现在不就是对地震一直没有办法预测很苦恼吗？所以这个用电离层的变化来得出跟地震的相关性，如果有这个东西在太空，它本身就是跟电离层相当有关的那个高度了
啊，
所以它就能够看电离层的变化。你只要经过的地方有地震，你马上就可以算得出来，到底这些变化跟地震是有什么样的相关性。
那么我们可能会把地震预测这件事情，放在多少分钟地震发生之前呢？
这个还不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研究，还是初步的，以前是在地面上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现在真正能在卫星上做的话，那个我相信研究进展速度会很快了。但现在还不知道
是
到底能做到多好，前兆预测
是。接下来一个话题是旅行家一号已经发射了40年了。我们先不说它最近为什么会形成话题，我们先谈谈旅行家一号的身世好不好？
对呀，它这是1977年发射的，发射了以后走了可久了。它因为先到了一号是到木星跟土星，然后就离开太阳系了。
是。
那二号是木土天海，都去过，但是呢它也是从海王星离开了以后就朝太阳系的边缘前进了。但现在是说既然1977年9月所发射的旅行家一号马上就要到了2017年9月5号了。
是。
他已经满20年了，所以不是20年了，
40年
了，
所
以希望大家来有奖征答吧，发射一则讯息，跟这个到遥远的外太空去向旅行家一号问候一下
啊。好，
所以是这样来，二号比较近，一号已经走到130亿英里的地方了，二号到110亿英里的地方，因为两个轨迹是不一样的。
是，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他们还在原先的路径上继续鼓勇前进呢？
他不会改变的。
万一有些什么小行星啦、什么什么这些个陨石啊，在我们知道太空里面很多事情嘛，是吧？
对，但是他要被别的东西撞到的机会，尤其走到那么远的地方是很小很小的。
怎么说，
在太阳系在地球的这行星附近还比较有可能，但你看想130亿英里了，这英里要乘上1.6，那大概就是200亿公里吧。到了200亿公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地球到太阳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
是，
所以200亿公里这是几十个
天文单位了，
对，要上近100个天文单位以上了啊。到那个地方东西其实是又空间又宽广，东西又稀薄，所以它不太容易受到外地的影响。那按照牛顿力学，它就是傻傻的一直往前跑就是了。
我们还能够跟它有任何联系吗？
可以啊，可以。
那联系到什么时候呢？
发出的讯号就看它什么时候讯号微弱到我们的地面大的天文望远镜那种大的无线电天线啊，没有办法再 pick up 它的讯号为止了。
到目前为止还保持联系是吧？
可以可以，依然可以。航海家一号、二号的。不过我就想说40年了啊，如果说当时你是正当壮年40岁的时候，在这个系统上工作，航海家一号、二号
是
到现在也已经 八十岁了哈。
嗯，那就是耄耋之年了，是吧？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大德兄，
旅行家一号发射40周年 ，NASA 发起了一个活动，是传简讯给这个太空旅行家吗？是这样吗？我们要传给他，那怎么传？是不是他是一个有奖征答还是怎么样？
也就是好玩就是了啦，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情。NASA 的科普工作做得很好啊，
嗯，
常常提醒大家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啊。你想说走了40年了，
嗯，
你还要再花时间去理会它哈，
嗯，
但是我想 NASA 把这个教育跟推广的角色扮演得很好，
嗯，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一号跟二号
是
已经走到了太阳系的边缘吧，130亿跟111公里了，
嗯哼，
对，
你相不相信啊？只要对历史无感哈，
嗯，
那对看到这个活动，我会说，哎呀，已经出去40年了，干嘛还造神呢？是吧？对不对？
对呀，对呀，这成了那个唐宋第九家了。对，
来吧，40年不算太久，如果相较于百年、千年以上的文化传承或者是历史传统，不过40年也广邀民众发想去选出一则讯息，发送到遥远的外太空，这相当浪漫的事，是吧？
如果你在情人节之后我讲这个事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好玩就是了哈，
是，
对，但是其他的那个 NASA 还做了很多非常
更实际的事情，
对对对，重实际的。
好，另外有一个话题，火星的夜晚会刮暴风雪，
对，他们现在好奇号啊，其实在火星表面曾经观察到的雪花，雪花降落就表示说火星表面在它大气层里面会有一些水分子，然后呢在低温压力又大的情况底下它会降下来的，
嗯哼，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那个雪花看到了，
是，
那一个是雪花，另外一个是氧气，
嗯，
所以 NASA 本身呢希望在2020年也能够在火星上面制造氧气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
是
我们了解的火星跟10年20年之前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嗯哼，
就他现在所看到这个降下来的是说因为火星表面大气里面也会有水分子，
哎，
那到了晚上就可以产生，偶尔就产生这种降雪的样子，
嗯，
会发现了因为火星上的水冰在寒冷的夜晚一下子凝结了以后，它表面的云不稳定就会跟随着下降气流掉下来，那些雪花掉下来，
是，
所以这其实可以
利用它原来凝结在大气层里的结晶，是可以改变或用人类的观点来讲是改善它的居住环境的，是吧？
对，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液态水其实到处存在的，
嗯，
但是也说它的雪不会大到让你可以堆雪人呐、啊、或者什么，
嗯，
就还要去铲雪啊，
是，
并没有那样，因为它大气还是很稀薄的。不过就至少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就觉得很有趣了。
是，另外在火星上制造氧气，这是您刚才说的哈。
对对。
它有些什么样的技术程序吗？
也还好，因为火星虽然大气层比较稀薄，但是95%也是二氧化碳。那只要裂解二氧化碳就可以得到氧气了。那这是在火星任务的电影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
嗯，
我想说又有水又有氧气，其实对地球上人们来讲会觉得越来越安心了。但是上次我们说了有一个新闻讲的就是要发展核子动力的火箭行星际火箭了，
哎，
也就是 NASA 绝对不搞废核家园啊，
嗯哼，
要它发展比较安全的核子动力火箭，
嗯，
因为那样子可以把地球到火星的单程的6个月到8个月，
嗯哼，
缩短到2-3个月，
是，
原因不是说你搭得快以后别觉得爽搭跑车，不是，
嗯，
而是你真正让在过程中没有大气层跟磁层保护的太空人，
嗯，他的健康他的安全，
对对对对对，
嗯，
少受到太空辐射的照射，所以宁可快一点早点到，
嗯，
那现在这些都是新的变化。哎，大春兄，我真的觉得最近发展太空科技简直是一日数变呐、啊。
嗯，
感觉到好刺激。
是，可以更多的细节描述一下如何在火星上增加氧气吗？比如说，进行光合作用啦、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手段，好像还有镭射光手段是吧？
有，当然有，你是可以再用别的方法，你说在火星上搞农场啊，
嗯，
那你希望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产生，但是太阳光其实到那边很微弱了，
是。
但是如果说你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化的经营的话，像马斯克说要2050年要摆80000人到那边去的话，那这恐怕真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了。
嗯哼，好像要用镭射光强行把二氧化碳里面的碳分开是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电力啊，要需要。
还好，就你可以用太阳能提供的镭射光，然后把二氧化碳裂解了以后，就可以得到氧气了。
嗯嗯。
那个氧气如果再跟你自己带上去的燃料里面的氢结合的，也还是可以产生水。
产生水。
对，
嗯、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获取人类的必需元素的。
是。还有一个话题，我相信也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国际太空站发射了第一颗 3D， 就是 3D 列印的东西是吧？这个 3D 列印要改变很多东西啊。
Yeah， 他说有这个国际太空站上面，他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能够用 3D 列印机打造出一个卫星来了。
嗯，
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方便维修。
嗯哼，
我们现在在课堂上跟学生做介绍太空科技的进展的时候，就讲到 3D 列印这种加法的铸造，
嗯哼，
非常有用在太空发展上
啊。
因为你上去一个太空梭或者一个太空站，你可能就是动辄是百万千万个零件的，
嗯哼，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会坏，所以你只能带个 3D 打印机上去，
嗯，
哪个零件一坏，地面上赶快把图传上来，打印了以后呢，直接在外面换，
它自己会换。
啊，你人帮他换，
人要帮他。
但他现在是说的 3D 列印这个材料发展哈，摆在国际太空站上使用 3D 列印机啊，
嗯，
就很简单，你就不用再运东西上去拼东西了，你就自己印就好了。
嗯，你刚刚这么说，我想起来另外一条新闻，跟这个看起来也异曲同工啊，俄国的太空人徒手把卫星扔到轨道里去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猎鹰九号发射的福卫五号啊，
哎，
福卫五号是在第二节火箭的顶端，然后第二节火箭把它弹出去的。
嗯，
福卫五号450公斤嘛，
是。
但现在有很多小卫星啊，大概都是在1公斤到10公斤之内。
嗯，
他们叫纳米小卫星 ，nano satellite。
嗯哼
，nano satellite， 那这种小到1公斤到10公斤之间呢、啊，太空人要来做deployment 就是把卫星放到轨道里头、
uh-huh.
根本就不用再用什么特定装置推出去了。
嗯、uh-huh.
太空人在太空漫步的时候一个一个丢出去就好了，因为在那个轨道上那些小卫星就会跟着你的太空船用那样速度前进，你太空船只要按时离开，不要被它撞上就好了。
其中有的卫星也是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
对对对对对。
嗯、
uh-huh. 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便宜了。
啊、uh-huh.
不单是说火箭可以回收，连卫星都能 3D 列印的。
嗯嗯，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嗯，
那这些个太空人是在什么位置操作去 deployment， 就是这个释放是吧？
嗯，
释出这个小卫星，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呢？
那他还是要穿上太空衣以后、
啊，
到了卫星的外面，太空船的外面
啊。
那他丢的方向跟速度是有计较的。你不能随便乱扔啊！
嗯，
呀，丢的方向速度，希望它进入什么样的轨道？
嗯哼，
对。但是用人丢听起来好像也还是不太靠谱，
是不是？好像有很大的风险的样子啊！
对对，不过现在卫星的小是越来越明显的了。
嗯哼，
呀，大家都可以用很简单、很低的价钱。以前发展一颗卫星至少要5亿、10亿的钱呢。
啊，
你现在当然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可以做得出来了。
嗯哼，
所以大家随便都可以做出小小的卫星，功能简单，设计精巧，只要有人愿意帮你发射。
嗯，
像印度啊，像中国大陆啊，都能够提供很廉价的发射机会的。
是，
啊，射到上去以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了。
还有1分钟的时间，
哎。
NASA 的卡西尼号开始最后的任务，谈一谈卡西尼。
Yeah， 我们上次讲4月26号就开始了自毁任务23圈的第一圈了。
对，
没有想到大城一晃就已经到八月底了。
嗯，
那最后一圈是九月十五号。
嗯，
就在九月十五号呢，会一头撞上土星的大气层，
是
希望卡西尼号不要去污染到土卫二跟土卫六嘛。
嗯，
所以他选择撞上去的。但是他在最后几圈绕的过程中会擦过土星的大气层，
嗯，
能够把大气层的内容跟成分好好分析，让地球人知道。
嗯，
我觉得 NASA、ESA 这个加上意大利三个单位的任务，卡西尼号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嗯，
就是到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刻，还得给他出任务，是吧？
哎，对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对对，
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孙伟新馆长远游归来，还做了是实况转播，
对，
现在上我们节目，您真是太辛苦了
啊！没有没有，好玩就是了，好玩。